所有大菩萨，就是观世音菩萨一样，都是以在家上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是现度众生的。例如是现白衣大士，或者天人等的形相。而文殊师利呢，则是现童子相。普贤菩萨呢，亦都是示现在家上的。只有地藏菩萨才是现出家相的啫。
好少人注意到地藏菩萨究竟为什么现出家相呢？
所以现在我们用来居为土和现声闻相这两点来说明一下。
地藏菩萨虽然去一切世界度众生，但是特别要度这个畏恶世界的众生。这个就好像十轮经卷一所说，
地藏已于无量无数大劫，五族恶世，无佛世界，成熟有情。
地藏菩萨已经发心在无量无边劫里面度畏恶的众生，越是畏恶的世界越要去，越是苦恼的众生越要去度，还要去无佛法的世界和最多苦难众生的地方去利益众生。
每个菩萨的愿力都不同，而地藏菩萨的慈悲大愿是着重在这个畏恶世界的成熟友情。
因此正如十轮经卷一所说，
我今学世尊发如是愿，当于此为土得无上菩提。
释迦牟尼佛是你这个畏恶的世界成佛的。地藏菩萨要学习释迦佛发愿在这个畏土成佛，以及度众生，真正继承释迦佛的精神。地藏菩萨是大菩萨，功德圆满，同佛一样。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释迦佛的法会中现出家相。正如十轮经卷一所说，
以神通力现声闻相。
声闻即是出家弟子，是地藏菩萨的特色。而大乘经说，有些清净世界是没有小乘法，亦没有出家众的。不过释迦佛来到这个畏土成佛是现出家相，所以畏土佛法是和出家众有密切关系的。
地藏菩萨要学释迦佛，所以现出家相，发愿在畏土成佛，畏恶世界的佛法有出家众，可以说是适应环境和时代，亦都是有利益自己的倾向。
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，亦有积极的特殊意义。因为这个畏恶的世界的众生，日日都是争名夺利，为生活忙，为自己利益忙，所以整个社会充满罪恶和黑暗。释迦佛出现在这个黑暗污秽的世界里面出家成佛，就给予一种光明和希望。
十轮经里面讲，出家的真相是畏恶世界的清净标志。在这个不理想的社会里面建立清净的僧团，可以令到大家呢所见所闻都得到身心清净的感染。
佛法是适应社会的，在畏土中弘扬佛法， 要有出家人现清净庄严的解脱相。释迦佛和地藏菩萨离秽土现出家相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出家没有私有的经济，是以行乞化道为生，因为没有追求享受，所以呢就减少了经济而引起的问题了。
其次，因为现出家相，男不分女不嫁，就没有夫妻关系纠纷的痛苦。五种恶世中无穷无尽的罪恶，都是由男女及经济的占有而引起的。出家相是解决了畏恶世界的困难和身心被污染的事件，就算是做不到，亦知道真正解脱苦难的方向。
所以出家众是畏土佛法的重心，而净土宗呢就可以没有出家众了。地藏菩萨在这个世界现出家相度众生，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。而畏土的众生亦都感觉到地藏菩萨是特别亲切的。咁地藏菩萨咧，唔单止系提倡孝道、超度父母，而且咧现声闻身度秽土嘅众生，就系古代大德特别推崇嘅原因啦。
地藏菩萨离五种恶世救众生，而地狱的众生是众生中最苦恼的，所以大家都知道地藏菩萨的悲愿是救到地狱的众生。一般人只是知道地藏菩萨救拔地狱里面最苦恼的众生，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办法，亦不是最理想的方法。例如好的医生不单止治疗病人，又或者为病人动手术，还可以教人怎样去调理身体健康，预防疾病。
就是只是知道地藏菩萨救度地狱众生，而不知道菩萨呢亦都苦心教导众生，乜嘢是应该做，乜嘢是不应该做，先至不会堕地狱。如果等到已经堕入了地狱的时候才来救度，那就太迟了。
那究竟做了什么事才会堕地狱呢？最苦的是无间地狱，即是印度话所说的阿鼻地狱。
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里面提及各种的地狱名称，好像有八热地狱、充满大火、痛疮和铁柱，而最下面的层就是阿鼻地狱了。做了极重的恶业，死后就马上堕入地狱里面，受苦的时候是无间断的，所以叫做无间地狱。
根据佛法所说，做善事得善果，做恶事得恶果，做了重的恶业就会堕地狱。
但是做了地狱的恶业，来生不是一定会堕地狱的吧。
每个人过去生中可能做了很多地狱业，这一生中从年少到年老可能也都做了地狱业，不过呢就不一定会堕地狱的。若果有善的功德因缘胜过恶业，咁暂时亦可以上升人道天道，不过并非冇咗地狱恶业嘅。
如果做咗极重嘅恶业，系马上会堕落地狱嘅。做其他嘅功德同埋忏悔咧，都唔可以避免噶噃。正如有人患咗绝症一样，系非死不可嘅。但系有啲病咧，睇起嚟虽然严重啫噃。如果能够遇到名医良药，仲是有希望医得好的。 不过绝症就唔可以啦。
五种恶世嘅众生做恶业嘅机会就特别多啦，危险性亦都特别大嘅，所以必须分辨清楚善恶，尤其系极重嘅立即堕地狱嘅恶业，知道咗就唔好去做，咁样就避免咗堕地狱啦。
至于堕落无间地狱嘅极重恶业，经里面提到有两类，其中一类呢是十一种恶业。
正如十轮经卷三所讲，
造五无间及近五无间四根本罪，并谤正法，而三宝等两种人，于此十一罪中，除造一种，身坏命运，无遇间隔，定生无间大地狱中。
这十一种重罪分别是五无间罪、破四根本戒及毁谤正法和怀疑三宝共三类。五无间罪是讲做了五种的其中一种，都必堕大无间地狱中。
五无间罪呢是是父、是母、是阿罗汉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。
父母生养我哋，教育我哋，从小到大恩重如山。依世间法，杀父母简直就是畜生的行为，刑法中亦是最重的。
如果杀了已经修行到证了四圣果的阿罗汉，这样的罪呢亦都是非常之重的。咁至于呢出佛身血，佛陀喺在世嘅时候，提婆达多就想加害佛，所以就将山上面嘅大石推下，想压死佛陀。但系大石呢俾护法神打碎咗，而碎石呢就碰伤咗佛嘅脚趾，因而流血。於是就成為了出佛身血的重罪了。
破和合僧是惡意破壞出家清淨的僧團，令和諧的僧團分裂為二，就構成了無間重罪。五無間罪的後面三種是佛法之中才有的重罪。
一般來說，在這個惡世裏面犯這五無間罪的人並不多，因为会杀害父母的人是很少的，除了提婆达多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出佛身血了。在这个末法的时代，能够证阿罗汉的圣人已经是绝无仅有了，那杀阿罗汉的机会自然就更加少了。
那至于近无间四根本罪，就是做了杀道、淫、妄之中最重的罪，才造成的无间地狱罪。如果出家众犯此四根本戒，就会立即被逐出僧团，就好似树根断了，就不可以再发芽，又好似大海之中的死尸，不会再被这个佛法的大海所接纳一样。如果不是犯近无间的根本罪，又或者犯后立即在僧团中自诚求忏悔的，并且接受处分的，虽然不能够在这次生命中了生死证圣果，但仍然可以是一个出家人，栖身在僧团之中，只不过称为学沙弥。若果不知忏悔，那就不可以再在僧团里面了。
在家和出家众如果一犯了近无间的根本重罪，这样就即时堕落，没有忏悔的机会的。而杀生罪呢，是以杀独觉菩萨的罪是最重的，因为佛是绝对不会被杀的。
道界之中以道三宝物为最重，因为属于佛、法、僧的物件是大家发心供养的，咁所以係道界中最重嘅罪。淫界中最重嘅係污辱阿罗汉比丘尼， 若果强迫奸淫正咗阿罗汉嘅比丘尼，咁就必堕无间地狱啦。
妄语就系唔讲老实话，而最重嘅妄语咧，就系挑拨僧团嘅是非，令到僧团分裂。因为世间一切嘅功德清净解脱、了生死、修菩萨行、成佛，都是由三宝中而来的。
而杀、盗、淫、妄这四种重罪都会破坏三宝，令三宝不清净，是损害最大的。
除此之外，十恶业中第三类的旁证法、二三宝，这两种看来好像不是那么紧要，其实呢是最重要的。
若果外道旁证法因为他不懂得佛法，胡说八道，好像蛇吞青蛙、猫食老鼠咁，虽然是有罪，不过呢就不是重罪了。
如果是修学佛法的出家弟子，在佛法中毁坏正法，这样呢就好像狮子身上面的虫食住自己的肉一样，这样的罪呢就非常之大了。
我们信佛学佛是不应该毁谤佛法的，一般法师和居士都不会全心毁谤正法，不过有些时候可能连毁谤了他自己也都不知道的。
例如佛法有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亦即是大乘。如果修学声闻乘，赞叹声闻乘，但是讲大乘不是佛讲的，这样就是谤法。
若果修学大乘而又苛剔小乘，认为不应该学，这样同样亦都属于谤法之罪的。
如果有人只是偏重持戒而不学定慧，或者只是着重修定而不学戒和慧，又或者只是着重学慧而不修戒和定，这样偏学一样而放弃或者劝人不要学其他，这样呢都是叫做谤法。
换而言之，只学一种修行法门而轻慢其他的法门，认为不应该学，又或者认为学了都没用，这样都是谤法的。若果真是一种法门就够的话，佛陀为什么还要讲八万四千种法门呢？因为只重一种法门而轻视其他的法门，令众生产生颠倒的解释而误入了歧途，令众生好像盲了眼一样，所以就造成了无间欲的重罪了。
三宝即是佛、法、僧，是佛弟子皈依的地方。如果皈依了三宝又受了正戒，但是除了三宝之外还信其他的外道鬼神，怀疑是同佛一样，或者还胜过佛添，见到外道的典籍呢还赞叹是胜过三藏十二部的佛法，并且皈依外道邪宗，对佛教出家僧众呢没有信心，这样是同佛法不相应的，都是属于怀疑三宝。
例如一些神佛不分的人，皈依了三宝而又主张三教都是统一源头，又或者五教合一，这些谬论以为一切的宗教都是教人行善，都是可以信仰的，这样就是叛教了，是是非不明、神佛不分，是对三宝怀疑的无间重罪。
杀人、偷盗不是一定堕地狱的噃，但是犯了以上十一种的其中一种，都一定是堕落无间地狱里面的。
正如《十轮经》卷四讲：
于十恶轮，或除其一， 或具成就，先所收集一切善根，摧毁毁灭，命中定生无间地狱。
论，即是摧毁意思，因为能够破坏一切功德的善根，所以就叫做恶论了。咁十恶论呢，就即是十种恶事，无论是犯其中一种，又或者是犯有一种以上之罪，咁样以前所修的功德都会全部破坏干净，所以呢就叫做十恶论了。
十恶论是旁阿难耶，三种旁别成，两种侵害比丘，侵夺清净僧人的物件而转给破戒的人，毁害法师，侵夺出家人的物件和破坏寺庙，驱逐出家人。第一种旁阿难耶，阿难耶是印度话，意思是没有事做的地方，寂静没有嘈吵的地方。出家人在寂静的地方修清净行，叫做阿难耶比丘，差不多就是中国的闭关住茅棚。
佛说有三种比丘，第一种是修定的，是专程修止观，真实用功以达到断妄想而成圣果为目的的。第二种呢，就是读诵研究经典的，例如研究阅读大藏经等。第三种呢，就是为僧团做事的，例如建筑寺院，安顿僧人，为出家人做事，做监院、知客，这些即事而修福业的人。
这三种出家人当中，当然是以修定是最好啦。专修定的比丘多数住在阿难耶里面，专修定位求了生死得解脱，为寺院增重服务，虽然是修福业，但是都不是出家人的本分事。
研究佛学亦是为了要在修行上用功，若果只是在文字上打转，实在不是出家人的理想。所以住阿难耶的比丘在禅修方面精进，是佛陀制定应受上等供养的比丘。佛在世时，在僧团中的僧人都要随众的，但是那些真正收集定位的，到了紧要的关头，是允许他们暂时自由，不需要随众的。
我们应该成就他们。假如有人障碍修行人，或者诽谤这些真正修行求了生死的阿难耶比丘，那就等于破坏佛教修行的最大目的，也都是犯了十恶论的其中一种。
第二，罕于别成。佛法有声闻成、独觉成、菩萨成三种，若果收集声闻成的人诽谤独觉或者菩萨成的人，又或者修独觉成的人谤声闻或者菩萨成的人，修菩萨成的人谤独觉或者声闻成的人，这三种修行的人都是属于毁谤正法，是十恶论中的三种。
第三，侵害比丘有两种，其中一种就是憎恨迫害那些有学、有德、有修行的比丘，比如侮辱、恶骂、殴打或者想方法令到他们失去自由，加以种种的迫害，又或者有些坏的比丘恃住主持当家的权力，想方设法拉拢地方上面的恶势力，去破坏有德行的比丘，以便达到他某些占有的目的。
另一种就是看不起和憎恨迫害那些破了戒的比丘，认为他们根本不似出家人， 根本不值得尊重，还以为只是迫害有德行的比丘才会造罪。谁不知那些虽然破了戒的比丘，只要他们还在僧团中，还未被取消出家人的资格，如果憎恨和迫害他们，都是属于恶业的。
就好比如泰国是佛教国家，出家人不是每一个都已经是成贤成圣之人，假如比丘在外面犯了法，警察呢是不会立即逮捕他的，因为他还是穿着袈裟，还是比丘身份，警察呢会跟着这个犯了法的比丘回寺院向寺院的僧人报告，等待寺院僧人呢决议之后取消他的僧人资格，除了他的袈裟，这样警察呢才逮捕他的。那这个呢就是尊敬比丘，对于破了戒的比丘亦都不敢迫害的最佳例子。
所以若果用非法的手段对付那些破了戒的比丘，亦是属于恶论。
第四，侵夺清净僧人的物件转给其他破戒的比丘。有些坏的比丘拉拢有恶势力的护法来帮忙，去争夺寺庙财物，看来是护持出家人，但是护助比丘破戒，这已经是造罪了。
第五，毁害法师。毁害广经弘法的法师亦是十恶轮之一。在以前地方的风气还未有这么开通，出家人弘法是有可能会遭到毁害的。
第六，侵夺僧物，夺取出家人的财物，亦都是无间的重罪。每一间寺院是民众信仰的中心，必须清净庄严，如果任意去侵夺，是十恶轮之一。
第七，毁子俗僧，毁坏寺院，驱赶出家人，这样都是最重的恶业。
这七类十恶轮的罪，只要是犯了任何一种，都是极重的，一定要堕落无间地狱。前面提到的十一种恶业和这十恶轮，都是堕落地狱的种子。如果不想堕落无间地狱，就要知道会造成堕落无间地狱的因缘，这样才能够避免不去做这一类的恶业，就不会受到堕落地狱的恶报了。
不想堕地狱，除了不作恶业之外，还要尊敬比丘，在家信众对出家人应该尊敬，不能够苛骂毁辱。正如十轮经卷三所讲，
若诸有情于我法中出家，乃至剃除须发，披片袈裟，若持戒，若破戒，下至无戒，一切天人阿修罗等，衣俗正法，由上不合，以鞭杖等，或断其命，放衣非法。
凡是离开俗世，在佛法中剃除须发，穿上袈裟的，就是出家人了。不过出家人亦有好几类的，有持戒的，有破戒的，亦有无戒的。那究竟什么叫做无戒的呢？
无戒就是在佛法衰微的时候，虽然已经现了出家相，但是未能够受到戒，只是随便地披起袈裟，看起来亦都是出家人。
依照国家的正当法例，犯了什么的罪就应该判什么的刑，但是持戒、破戒或者无戒的出家人，就算是触犯了法例，亦都不应该鞭打、拘禁或者了结他的性命。
所以无论怎样，只要是现在出家上，属于僧团里面的成员，就不应该用世俗的法律 或者是非法的刑罚来迫害出家人。佛法中自有法律处理，应该是由出家大众除去他的袈裟，将他逐出僧团，然后才再受国法的制裁，这样尊敬三宝才不会堕落地狱的。
有德行清净持戒的比丘，我们当然不可以用世俗的法例来刑责他们，但是为什么对于那些破戒又或者是无戒的比丘，我们都不可以用世俗的正法又或者是非法的手段来刑责他们呢？这个其中是有深刻的意义的。正如十轮经卷三所讲，
破戒恶行比丘须于我法毗奈耶中名为死尸，而有出家戒德而世。出家者须破戒行，而诸有情观其形象，应生十种殊胜思维，当获无量功德宝罪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师、念忍、念出家、念远离、念智慧、念宿直、出离善根。
根据经文的意思是，虽然破戒比丘犹如死尸一样，亦即是今世不可能修行到正德果位，佛法的大海亦都不能够再容纳他，所以应该是被逐出僧团的。但是犯戒的恶行比丘，过去曾经在出家僧团中受戒，现在虽然是破戒，他仍然会剩下一些曾经持戒的德行。换而言之，破戒比丘不是破坏了一切戒律的善法，还有一些功德依然存在，就好像曾经盛载过香料的盒一样，就算是拎走了香料，那个盒仍然会有一些香气。破戒的比丘因为曾经受戒，所以仍然会有一些功德，还可以令到见过他的人能够生起十种殊胜的思维，因而令福德得到增长。
讲到这里，大家都可以想想，自己现在虽然是学佛，或者程度已经较高，已经受了五戒或者菩萨戒，但是最初是怎样信佛的呢？当然是有些遇见大德法师而生起信心，因而皈依佛法。有些呢是小个的时候在家乡见到平常的出家人，慢慢就跟佛法结缘而学佛，或者见到不似样的破戒或者无戒的出家人，虽然初时见到的印象是对佛法不是那么好，但是仍然能够令到你生起良好的观念，而知道有佛、有法、有僧，这样就种下了现在学佛的种子了。所以破庙中的佛像、旧书堆里面的佛经，或者破戒的出家人，都能够引起众生对三宝的信心。
这样破戒又或者是无戒的比丘，是能够令人生起功德，增长殊胜的思维的。就好像念三宝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，而想到持戒、布施、忍辱的功德，而生起去出家、远离烦恼、寻求智慧，是自己在过去生中的善根。所以若果在出家人的立场来讲，破戒恶行的比丘是应该逐出僧团的，但是呢，在信众方面来讲，还是能够令人增长功德，可以作为众生的福田。总结来讲，能够持戒的固然是理想，应该加以尊崇敬仰。至于破戒的呢，就算是知道了， 在家居士亦都唔能够对佢哋采取唔合法嘅苛麻凌辱，更加唔应该拘禁佢哋。
地藏菩萨嚟到呢个五族恶世，现出家常，系充分表现咗菩萨度众生嘅慈悲精神，令大家都知道剃除须发、披上袈裟，喺出家僧团中，无论系好定系坏，仍然都系出家人。当佢仲未被逐出僧团而失去出家人嘅身份之前，我哋唔去赞叹、唔去供养、唔去护持系可以嘅，但系唔能够当面或者背面用手段对付或者凌辱佢哋，否则对佛法咧会引起不良嘅影响，而无形中咧就造成咗破坏三宝嘅重罪啦。